各位网络以及在实体聚会的家人，还有愿意跟随耶稣脚步的福音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欢迎呢新进的福音朋友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，我们欢迎你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掌声来欢迎新进的朋友，掌声鼓励，耶，哈利路亚。好，那呢，今天呢是我们西山福音小组一起来认识耶稣的第八讲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前面七讲的福音信息，可以下载我们西山灵修的 APP， 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补听。我们第一讲的福音信息是接待耶稣做神的儿女，第二讲是耶稣是生命的真粮，第三讲是耶稣是世界的光，第四讲是耶稣是羊的门，第五讲是耶稣是好牧人，第六讲是耶稣就是复活是生命，第七讲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今天是我们福音信息的第八讲，耶稣是真葡萄树。我们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7节。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对耶稣当时生活的背景有进一步的了解，我会先来播放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的经文，然后我会跟大家做经文的解说。好，感谢主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段的经文视频。
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我们应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们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。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
好，接着呢，让我来解说今天的经文。我们今天的福音信息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。好，刚刚大家已经听过这个经文了，那 我们今天呢的福音信息的主题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。那我们引用的中心节呢是15章1-2节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好，那整个这个经文的大意是在说，用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这一幅画呢，非常美丽的图画来描述呢信徒与耶稣的关系。这个好的葡萄树要结出果子，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被修理这个干净，那无用的枯枝阻碍结出果子，所以必须把它修剪清理干净。那信徒的生命也是如此，神的道能够洁净人的心。第二个呢条件是要与树干联合，树枝只能从树干里面支取营养才能够结出果子，那结果子的生命才能够彼此相爱。那真正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而这种爱是牺牲的爱，正如耶稣为我们舍命。正是因为耶稣爱我们，耶稣爱我们，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，他将他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，又差派我们去结果子荣耀神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是耶稣的命令。好，这是整段经文的大意。那 这整段经文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呢是真葡萄树的比喻1-8节，第二个段落是住在主的爱里9-11节，第三个是信徒彼此相爱是12-17节。好，那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的段落是真葡萄树的比喻。耶稣在这里自称自己是真葡萄树，那父神是栽培他的人。那在旧约时候呢，常将以色列国啊这个国形容成一棵由耶和华神所亲手栽种的葡萄树。但是以色列国不忠于神，他们的生命不能结果子。因此耶稣在这里自称自己才是真葡萄树，父神是栽种和培植的人，耶稣是忠于父神托付的。那谈到这个要多结果子，就是需要修理枝子。一棵真的葡萄树需要怎么样？经过除虫、除霉、除菌。基督徒的生命要结果子，也要清理附在身上这些俗世的事物。神的道就是清理修剪的媒介，借着我们的悔改来清理修剪我们的生命。那要多结果子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？这里谈到要住在主的里面。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呢？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会从树上吸取生命跟养分，因此住在主里面是说我们借着祷告、阅读并遵守神的道，与有长进的信徒交通，我们便能时刻的感受到神的同在与供应。那基督耶稣是葡萄树，信徒是枝子，我们离了耶稣呢，信徒就都不能做什么了，因为生命的源头一被切断，一根脱落树干的枝子就变成枯枝了，只能把它当作柴烧了。那呢住在主里面的好处是什么呢？这里谈到了祈求就得着。当信徒住在主里面，也是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到一个地步，主的话呢，他就能够成形在他里面，他就能够知道什么是神要的，什么是神所不要的，他就根据里面认识所发出的祈祷，当然是合乎神旨意的，所以他一祈求，神就给他成就了。那信徒的生命有 多结果子的彰显，父神就多得荣耀了。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，就多结果子，证明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第二个大纲呢，要谈的就是住在主的爱里。哦，那住在主的爱里，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就是住在主的爱里。救主对我们的爱与父对子的爱是相同的，那住在主的爱里，就是接受主耶稣爱的滋润、经历跟推动，以耶稣的爱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动力，使我们有力量去遵守主的话。所以很重要的，不只说要住在主的里面跟主耶稣有相交，还要住在他的爱的里面，常被他的爱所滋润、所浇灌跟推动。然后呢，住在主里面呢，我们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。这里是指的是住在主里面，以住在主的爱里，乃是让主感到喜乐，是我们也喜乐。所以主的喜乐能够转存在我们的心里，对我们产生切身的影响，叫我们也能够有主所有的喜乐。所以住在主里，住在主的爱里，主喜乐，我们也喜乐。那第三个大纲就是说，信徒彼此相爱。因为呢，我们住在主的爱里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，而彼此相爱是耶稣的命令。那在圣经里，爱这个字的原文指的是神圣的爱，希腊文的意思叫做 agape， agape 就是爱加倍的爱，这个爱是牺牲的爱，是舍己的爱。所以信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不同于人世间的爱，为所爱的人舍命乃是爱的最高表现。这个爱就是基督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那耶稣在这里再度应许，他说如果我们遵循耶稣的吩咐，我们就是耶稣的朋友。哇，耶稣以我们是他的朋友来跟我们相处。那什么叫做朋友呢？朋友就能够互信互爱，彼此之间不存秘密的分享自己的感受的，没有保留的。我们不是跟耶稣的关系，不是说只有仆人的关系了。仆人呢，他只要做主人所吩咐的事，哦，而仆人很多时候是不明白主人的用意的。但是耶稣说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意思说耶稣要把他的心意，他想要做的事来跟我们分享，而且呢，会派我们去结果子。那什么叫做结果子呢？而且这个拣选是主耶稣拣选这些门徒的，而分派他们去结果子。一般犹太人的门徒都是怎么样？自己去挑选他们的老师，那他们叫做拉比。但耶稣的门徒不是这样子的，耶稣是亲自挑选他们，然后门徒被拣选之后呢，还经过分派去结果子。意思是结果子就是带领人相信福音，信靠主耶稣，领人归主的果子，这个呢会存到永生的。哦，那信徒的生命与主联合，支取主的权柄，他的祷告就能够蒙神的垂听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再来呢，整个这段落的结语就是说，耶稣以真葡萄树比喻他自己，信徒就像树枝一样，只要树枝连在葡萄树上，就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能结果子的枝子是好的树枝，但总会有一些没有用处不能结果子的小枝叶，这些小枝叶会吸收树的养分却不结果子，所以要把它剪掉修理，不使它浪费树的养分。结果子的树枝才能得到更丰盛的养分，结更多的果子。那在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呢，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身上的罪以及一些发肉体的那些行为啊，都会造成我们生命上的伤害，所以需要借着神的道以及十字架的功课来修剪，使我们生命多结果子，使父神多得荣耀。你想要成为那个多结果子的这个枝子吗？ 有用的枝子吗？能够荣耀父神的枝子吗？不是那个没有用不结果子的被修剪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愿意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跟耶稣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你是葡萄树，我是枝子，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。祈求你保守我，常常住在你的里面，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那这个是整个的整个大意，意思是主耶稣说葡萄树，我们呢是枝子，我们要仰赖这个树枝上的生命给我们供应生命，我们就多结果子，我们生命有果子也可以去结果子重新给别人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圣经工程的天与地呀，天与地到底是什么，让我们来听来欣赏这一段视频。
你知道吗？圣经中关于天和地的概念说的是神的空间和我们的空间。
我们的空间不难理解了，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里，山河树木触手可及。但说到神的空间就有点不清楚了，
是很难以想象。不过圣经描绘的画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神的空间。
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类型。
是的，这两个空间啊，有本质的区别，但有意思的是，在圣经的描述里，它们不一定是割裂的两个空间，它们会在同一时间、同一个领域里面重叠。
这样啊，我们总说人死了要上天堂，但是天与地可以重叠的观念好像很少被提到。
这确实很奇怪。其实，天与地的联合是圣经从始至终讲述的内容。圣经讲到了天地在神创造世界之初是完全重合的，后来被分开了，再后来神又将它们重新整合到一起。
那让我们回到起初，看看天地是如何完全重叠在一起的吧。
好的，圣经是这样描述伊甸园的，在那里神和人住在一起，没有阻隔，人与神同工，一起创建一个美丽繁盛的世界。
可是我们人总想自作主张，不希望神介入其中，我们想建造一个没有神的世界。
没错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分开的空间。查考圣经时你会发现里面使用了好多不同的字眼来区分它们。
那你说这两个空间是怎么重叠的呢？快解释一下。
这需要从圣殿讲起，因为在圣经的世界里，人要通过进入圣殿去经历神的同在，那里就是天与地重叠的地方。
我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两种圣殿，一种是会幕，是摩西建造的，另一种是所罗门建造的，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。
是的，圣殿有果树、天使和各种各样用金子与珠宝做成的装饰，这些设计啊，让我们仿佛回到伊甸园。在圣殿中心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，那里就好像神特别临在的地方。
那我们就可以和神在一起了吧？
别急，没那么容易呢。圣殿带来了一个问题，因为神的空间充满了他的同在、美善、公义和荣美，但人的空间却充斥着罪恶和因罪导致的不公义和丑恶。
对啊，这两个空间截然相反，彼此冲突，怎么可能重叠呢？
可以通过向神献祭动物来解决。
好奇怪啊，但空间的冲突和献祭有什么关系呢？
是这样的，用动物献祭其实是让动物代替我们去死，承担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洁净了，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圣殿，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了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是以色列人住在耶路撒冷，我就有机会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了。那圣经中怎样讲天国和这个世界的再次融合呢？
我们继续往下看新约圣经中提到的耶稣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神成为人来到世界，就是耶稣，他在我们中间建立自己的住处。注意住处这个词很特别，字面的意思是他在我们当中建立他的会幕。因此使徒约翰通过约翰福音宣告说，耶稣就是圣殿，他就是天国和这个世界重叠的地方。
没错，还有耶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安全洁净的地方，反倒四处奔走，和罪人在一起，医治病人，宽恕人的罪。
是的，他其实是在这个充满罪和死亡的世界中创造了天国，让人可以和神同在。
所以他不断地告诉每个人天国近了，
同时他也不断地吩咐门徒要不住地祷告，祈求神国的降临，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。
但是有很多人觉得耶稣威胁到他们，就杀了他。他们的作为好像破坏了这个天国与世界再次结合的计划吧。
啊，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曾经发生的一件事。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
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耶稣不但被看作是圣殿，他也被看作是圣殿中的祭物。
因此，十字架成为耶稣为我们承担罪的地方，他借此创造了一个圣洁的空间。他的献祭超越了动物的献祭。耶稣的牺牲具有不断传扬光大的力量，能够将天与地越来越多地联合在一起。
哎呀妈呀，太棒了！但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死后会发生什么呢？会飞去天堂，在神的空间里和耶稣在一起吗？
当然可以了。新约圣经有几个地方都讲到，基督徒死了之后就会回天家和耶稣在一起。但这不是圣经故事的重点所在，重点是天国和这个世界怎样借着耶稣再度结合，并且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完完全全地结合在一起。在启示录中可以看到一个美丽的景象，就是伊甸园变成一座城，罪和死都结束了，因为人类被救赎，成为新造的人，神的空间和人的空间再一次完完全全地重叠在一起了。
好，感谢主。好，谈到天跟地呢，就觉得哦，天好像是天堂啊，我们在地上啊。那这个视频告诉我们，那天地怎么重叠在一起呢？他说天地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，而且呢，到以后的永世，天地也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。哦，那他这个视频呢，就从这个创世纪开始说了，在伊甸园里面呢，人跟神呢是在一起的。但是人犯罪啊，要走自己的路啊，想自作主张啊，不要神介入啊，结果呢就被赶出伊甸园啦，所以又分开了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神还是愿意让跟人在一起，所以这时候才产生了一个献祭的观念，就是人要进圣殿献祭，因为人有罪，不可能跟圣洁的神在一起，要用祭牲来献祭。那祭牲代替了人的罪，哦，才能跟这个神圣的神相交啊，哦，这个指的是说，哦，这样又可以跟神在一起了，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天，哦，天神同在的地方。那呢，这里就谈到了耶稣啊，耶稣来，他成为神的羔羊，他就是祭物，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我们借着耶稣呢，我们又可以跟这个天神住的地方来连接在一起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接受耶稣的救主，这个救赎，让耶稣来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的罪，我们就能够再跟神来相交，感谢赞美主。而且呢，到了永生那一天，我们死后我们还会跟耶稣一起同在，会再进入这个天堂，永远的同在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这个是整个是天跟地的概念。而天跟地的概念呢，只要你献祭相信耶稣，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耶稣为你献祭了，承担了你一切的过错，你现在如果跟祷告，你虽然在地上也能够代价神的同在，就是把天上的荣耀带到地上。那把天带到地的结果就怎么样？就得医治，得释放，一切美好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。这一切都是十字架的恩典。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就这首诗歌《十字架的恩典》，来感谢我们的耶稣，因为耶稣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得着了这个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地跟天再度的联合在一起。每当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天上的丰富带到地上。
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
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
我离母父便走错了路，
我离母父便走错了路，
罪人之中，
罪人之中，
我是个罪魁，
我是个罪魁，
恩典却
临到了我，十架的恩典却临到了我，
走上这条十架的苦路，
这条十架的苦路，
主的怜悯让我有出路，
让我有出路，
不管
一路
有多么艰苦，
施加恩典伴随我脚步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：十字架，这是我得救的记号。
十字架，
这是我永远的荣耀。让我们一起来跟耶稣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这一群住在地上的罪人，满身的罪名，我们如何与圣洁的父神再度的相交？就是借着主耶稣你救赎的大恩，你再度的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。你是神的羔羊，除去我们身上所有的罪孽，借着你在十字架的牺牲，让我们的罪孽能够被父神所赦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活在你的同在的当中，我们愿意做个好的枝子，让你的生命流通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有结果子的好生命。主耶稣，你就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愿意成为那结果子的枝子。主耶稣，也谢谢你借着你的道来修剪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更能够荣耀父神。我们在这里感恩赞美你救赎的大恩，让我们这群神的儿女从今以后举起手祷告，我们就能够带下天上的丰富，带下你的恩典，让有疾病的能够得到医治，让在软弱苦痛苦当中的人们能够得到心灵的释放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十字架，
多连于主，多跟主祷告，多感谢主的恩典，要知道这是主耶稣的应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。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可以跟耶稣来倾诉，耶稣必一定垂听。不止如此，我们祷告还可以带下神的荣耀，带下天能够降到地上，让一切苦恼苦毒的人得着恩典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我们今天的福音信息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。